位听众大家好。6月15至16号，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卢塞恩召开。此次峰会旨在启动乌克兰和平进程，以便为乌克兰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的持久和平框架。俄罗斯作为侵略战争的发动国没有受邀，而侵略国的坚定盟友中国拒绝参加，并在峰会前施压他国接受自己提出的和平方案。然而，北京方案意味着乌克兰必须最终割地求和。普京在峰会召开前夕也公布了俄罗斯和谈条件，即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从被俄军占领的四个地区完全撤军。俄罗斯方案立即遭到乌克兰和北约的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本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曾公开表示，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外交官竭尽全力破坏这次峰会。他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已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6月2号，同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中国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奉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搞清到底在为什么而战。徐辉的话在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网友立即贴出1941年汪精卫奉劝蒋介石的话：今日于方所使用的武器，一支枪一颗子弹都是英美所给予使之牵制大东亚战争的，于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了东亚人的灵魂，只剩了一个供英美人指挥的躯壳，拿着英美人所给予的武器来做大东亚战争中的叛逆者。说到这里，可痛可恨。网友袁一陀发帖说，古有秦桧12道金牌必战，今有徐辉苦口婆心奋勇劝降。网友 Alex 陈发帖说，俄罗斯目前已经血债累累，他侵占克里米亚乌东四州，制造了那么多惨案，炸毁了那么多民生设施。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带头破坏联合国宪章。他们在占领了乌东四州之后，感觉失败的日子已经逼近，于是迫不及待地以热爱和平的面目出现，说自己一直想坐下来谈，而是乌克兰不愿意谈，乌克兰不愿意投降，那就是乌克兰不愿意和平，责任全在乌方。所谓冻结战争，所谓和谈，前提就是得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 18% 领土的占领。现在还有一个俄罗斯自己挖的坑，和谈的结果谁来签字生效？因为普京多次强调泽连斯基的总统过期了，就是说不再是合法总统了，那就抬出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梅德韦丘克，一个公开承认乌克兰是俄罗斯一部分的俄奸，出来担任流亡政府的总统。目前开始大造舆论，可见俄罗斯确实想结束这次特别军事行动，还想让 18% 的乌克兰领土落袋为安，心情十分迫切。其实要和平，只要俄罗斯全线撤出乌克兰土地，还原1991年国际承认的边界，按照国际惯例承担一切责任，战犯主动走进国际法庭，才是俄罗斯走入和平的不二法门。网友威利珠发帖说，在关于美国新制裁导致莫斯科交易所暂停货币交易的消息传出后，俄罗斯彼得堡民众排队等待货币兑换，卢布要破产了。普京入侵前，很多西方领导都警告普京别那样做。记得当时和一位驻德国的朋友也谈论此事，他认为普京没有那么傻，战争太费钱了，全世界都低估了普京的疯狂，普京也低估了西方。 网友思想无疆以无法言说的遗憾竟然又一次与文明失之交臂为题发帖说，那个会最终还是不去参加了，理由竟然如此的牵强，真的让人无语。只要做选择题就从没做对过，即使是长搅屎棍也总是拿有屎的那一头，先把自己搞臭了，也真是没谁了。形势已经如此分明了，那个会不仅仅是一次文明的会议，更是一次未来胜利者的会议，是决定战后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会议，更是事关未来发展是否顺风顺水的会议，甚至是决定未来前途命运的会议。如此重要的会议，竟然就这么以不是理由的理由草率地拒绝了。决定二战以后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好像也没邀请日本之流，为什么不邀请他们参加呢？因为他们是注定的失败者，未来世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受邀已是荣幸，已是文明的大度，更是文明再次呼唤，然而却就这么义无反顾的非要与失败者站在一起，断绝了自己的所有后路。今后该如何面对一个更文明的新世界？要知道，对文明说不，后果很严重。也许所有的艰难坎坷都是自己选择的，真怪不得别人。网友唐丹红转发了一段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贴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破了国际秩序的最大禁忌，自1945年以来，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因外部征服被从地图上抹去，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这么做。普京遵循帝国主义原则，即俄罗斯军队征服的任何领土都将被俄罗斯吞并，如果俄罗斯获胜，没有一个国家与边界会安全，世界将进入帝国主义征服战争的新时代。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